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表示，随身带本福音书诵读，这为生命很重要。教宗在宗座慈幼大学与罗马教区中年神父会晤，教会运动团体参加以同道协行为题的会议，欧盟主教团委员会副主席埃鲁阿尔总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他表示当选者应为所有公民服务。继上一回醒思了圣神在创世工程中的化工后，教宗方济各6月12号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圣神为主题的系列要理讲授，论及圣神在启示中的临在。圣经便是个权威性的证明，圣经不仅是在圣神默感下写成的，更因着圣神而始终融入生活，而且教会受托肩负了正确解读圣经的任务。当天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以圣经的这段话拉开帷幕。最主要的，你们应知道经上的一切预言，绝不应随私人的解释，因为预言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而发的，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推动之下说出来的。新约多段经文肯定了圣经中的圣神默感。教宗引用圣保禄的话说，圣经完全是受天主默感所写，称这就是信经所指的，他曾借先知们发言，圣神默感了圣经，也是他加以解释，并使之永远融入生活，适用于当下。他从受默感而写成的，变成带来启发的。诚如梵尔大公会议所言，圣经是天主默感的，并且一劳永逸用文字书写下来，恒久不变地通传天主的言语，就像复活主耶稣开启了他众门徒的心智，使之理解圣经。圣神同样在教会内持续这么做，我们每个人都能对此有所体会。实际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虽然时常诵读圣经的某段章节，却没有特殊感觉。某一天，我们在信德和祈祷的气氛中诵读同一段章节时，突然那段文字启迪人心，对我们说话，在我们当前面对的某些问题上映射光芒，让天主在特定情况下对我们的圣意变得清晰可见。这正是圣神的效果。教宗指出，圣经的话语在圣神的行动下变得光彩夺目，如同致希伯来人书所见证的，天主圣言显得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在圣神的引导下，教会从诵读圣经中得到滋养。基督的新娘，教会之于默感写成的圣经经文，是公认的诠释者，教会是其真实宣讲的媒介。由于教会拥有圣神，所以教会是启发者， 它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为什么呢？因为它得到启发，有圣神稳稳地支撑它。而教会的任务在于帮助信众和所有寻求真理的人去正确地解读圣经经文。接着，教宗强调，务必每天抽出时间私下读圣经，默想一段章节，聆听天主圣言。因此，我建议你们要随时带一本放得进口袋的福音书，把它放在包包里、口袋中。如此一来，你们在旅行时或者当你们稍微有空时，就拿起它来读几段，这对生活很重要。然而，圣经最佳的灵性诵读是团体读经，特别是在弥撒中，讲道则必须帮助信徒把天主圣言落实在生活里。对此，教宗嘱咐各位司铎，弥撒讲道务必简洁扼要，讲道不该超过8分钟，因为超过以后，人们就会失去专注力，打瞌睡，这是有道理的。此外，教宗也阐述了一个让人爱上天主圣言的面相。贯穿整部圣经的基调是天主的圣爱。圣大俄我略教宗给圣经下的定义是全能天主给他的创造物的一封信，教宗方济各进一步称之为新郎给他新娘的一封信。教宗最后祈求圣神助佑我们在人生的具体处境中领会天主的这份圣爱。教宗方济各6月11号下午在宗座慈幼大学与160位罗马教区的神父举行闭门会晤。他们是竞夺11年到39年的中年神父，其中包括堂区司铎、总铎、专职司铎和主教公署办公室主任。会晤在大学礼堂举行。这是本次教宗会晤罗马教区神父活动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会晤。此前，教宗于5月14号在梵蒂冈附近的圣若瑟大殿与70位竞夺超过40年的老神父会面，并于5月29号下午在罗马波图恩塞区的主徒修女会会院与90位竞夺不超过10年的神父会面。教宗大约在下午4:20左右进入大学礼堂，他首先问候了160位神父，然后邀请神父们自由提问。罗马教区弗里主教迪托尔韦形容这些神父为教区的栋梁，他们在仁爱慈善领域、学校、监狱和医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迪托尔韦是负责罗马教区终身执事、神职和修会事务的弗里主教。他在带领祈祷和诵读当天的福音后，向教宗做了情况介绍。教宗与神父共同反思了时代的困难，其特点是疫情大流行、贫困加剧、战争、移民、严峻的青年紧急情况的后果。所有这些将这座城市转变为传教区。教宗进入大学礼堂前，在校园花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问候宗座慈幼大学的成员，他们是教授，其中有一位是96岁的神父、学生和大学员工。在大学大门外，附近的居民排起了长队欢迎教宗。教宗向记者发表简短讲话，并表示6月14号他将出席的7国集团峰会上就人工智能与和平发表讲话，并将与参加峰会的领导人进行双边会谈。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将于6月13号举办平信徒善会、教会运动和新团体负责人的年度会议。为此， 胜作该部会秘书长吉索尼女士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指出会议的重点在于巩固友谊关系，敦促每个人有意识地活出作为旅途中天主子民的召教，以同道协行的方式运作。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在传教使命中同道协行的挑战。吉索尼女士指出，这并非推广更多的架构，却与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第一会期综合报告的指示相呼应。事实上，同道协行精神是临在并扎根于各种教会善会和运动团体历史中的一个幅度，这一精神陪伴这些团体生活的所有时刻，如活动、使徒工作、祈祷以及管理形式本身。6月13号周四，与会人员上午将在圣伯多禄大殿参加弥撒，然后觐见教宗方济各。随后，他们要聆听圣座该部会部长法雷尔书记的致辞，以及两份重要报告。之后，所有人就能自由发言。吉索尼女士表示，下午会留给与会的负责人和代表们充分的时间来提问和自由发言。这些年来，很多人表示渴望有个发言和聆听的空间。他们表明需要为了使命而彼此交流，互相鼓励。还有两个面向能帮助大家认识本次年度会议的重要性。第一个是必须认清现实，也就是当前的幅度。吉索尼女士指出，教会善会的团体当然是一大珍宝，应当以适合今天环境的语言来提出和推荐。因此，教会运动和新团体也必须更新他们的培育，好能更加深入当今世界。另一个面向则是破纪录的与会者人数。全世界获圣座承认的教会运动团体共有117个，本次将有95个参加会议。超过220名与会者当中，有80名团体负责人。战争和乌克兰的局势，经济不确定性，阶级向下流动的风险，失去干劲，以及对身份认同的探索，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欧盟27国这次投票的结果。欧盟主教团委员会副主席埃鲁阿尔总主教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指出选举结果表达出选民的恐惧以及对欧洲的批评，因为现在的欧洲似乎过分讲求技术官僚，远离人民，对特定议题过于挑剔。总主教认为，本次选举表现出欧洲多国的公民对目前执政政府的不满。欧洲主教团委员会对当选者表示鼓励，呼吁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为全欧洲效劳，而不只是必须捍卫某些特定利益。对主教们来说，欧洲的建设必须是一种团结的建设，建立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并以特殊又独创的方式把欧洲放在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中。接着，总主教回顾了即将结束任期的欧洲议会这些年的表现，称其反映出欧洲大力去除基督信仰的进程。然而，正是教会在提醒个人自由并非没有限度，每个人都肩负着对他人以及对建设社会与团结欧洲的责任。但愿在同舟共济的欧洲，最弱小者、处于各种困境的人都有真正的地位。埃鲁阿尔总主教观察到，即将卸任的欧洲议会试图给有些人口中的新权力下定义，增加个人的权力，却没考虑到社会内部所需的团结元素。欧盟主教团委员会并不支持一个或另一个特定的政治，却重申主教们关注的议题，例如保护生命、 捍卫劳工权益、国际互助、最贫困国家的发展，这一切始终是教会所鼓励的欧洲价值。有关民主、法治国家，以及教宗方济各常在讲话中提到的欧洲一体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自我的肯定、认同，以及家人彼此的肯定、认同，对于家庭气氛的和睦至关重要。为此，夫妻常需要互相聆听、彼此了解，认识着来自另一个背景，要与自己共度余生的人。关于这点，从事婚姻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鼓励夫妻要从猜测、认定改为分辨。任修女指出，很多未婚男女在谈恋爱时，经常在花前月下享受浪漫的气氛，根本没有深入对方的背景去了解对方。她时常鼓励未婚男女要让对方看到自己的弱，假如对方看见了自己的弱，还能接受自己，这才经得起考验。免得婚前没看到，等到婚后发现才后悔，那可就麻烦了。有一对夫妻来到任修女恳谈时，丈夫说：修女，我实在很受不了，我的太太好粗鲁，讲话好大声。这名太太是个老师，说话很大声，听起来没有气质，没有女人味。由于当年谈恋爱时，花前月下也没办法大声，所以没看清楚。婚后发现太太的嗓门很大，先生很不能接受。于是，修女问这名男士说：当年你选他，是看上哪一点？这名男士说：当年我选他，因为他是个老师，我想老师一定很斯文，很有气质，谁知道他这么大声，这么粗鲁。任修女说，大声只不过是夫人的一部分，不是他的全部。假若你能接受他这部分的弱，他的次人格比较能安稳地坐在后面，不常出来。若是你不接纳他，他也很慌很急，他的次人格就会更容易跑出来。在婚前不仔细分辨对方有什么优点、弱点，结婚以后一定会大失所望，无法面对婚姻生活。因为期待老师是斯文的、文雅的，这些都是猜测与认定，并没有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到。我们要明白，大声不过是人的一部分，将来我们老了，耳朵会听不清楚，可是我们并不希望别人给我们贴上聋子的标签。听不清楚、聋子只是我们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的配偶必定有缺陷，这些缺陷只是他人格组成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不要拿这些缺陷给人贴标签。对此，任修女分享她的一个朋友的经历。 一个眼盲的老小姐，小时候出生，大概只有一个星期大的时候，由于护士小姐的疏失，打翻了某种药在她的眼睛上，她的眼睛从此失明。她的母亲说，我不要你把自己贴上瞎子的标签。她就把这个孩子当成正常人抚养。这位老小姐出生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她小时候还没有盲人用的点字书，也没有录音带可以听，都是她的妈妈把书一遍又一遍地念给她听。就这样，她上了大学，后来在东南亚一带创办了很多间给盲人小孩的学校。母亲在教育她的时候告诉她，屋子里的事你全都要自己做，房子外面的事我们会照顾你。这位母亲说的照顾只是走在前面，让看不见的女儿在后面跟着，连过马路也一样。搭乘飞机时，航空公司的人要推轮椅给她坐，她说，不必了，你只要在前面走，我就会跟着你。他演讲的时候，对颜色分辨得一清二楚，隔壁房间的人不知情，根本想不到他是一个盲人。唯一需要旁人协助的地方，是他从东南亚回美国时，需要别人帮他找电话本上的号码，其他的都不需要帮忙。当他留宿在修女院时，要去餐厅吃饭，有人走在他前面，走两次他就记得了。这是仁修女年轻时认识的一位老小姐。借着她的例子，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要因着自己的一部分状况，就给自己贴上相应的标签。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次人格，在婚姻生活中，配偶和我都有很多短处和限度，必须了解这只是他很小的一部分。在接纳了以后，就像那老小姐的母亲一样，接纳女儿失明，但不给女儿贴上瞎子的标签，把她当正常人一样养育长大。同样的，在婚姻生活中，我们也可以重新开始。我们不要过分夸大自己某一部分的特质，我们要相信对方也有很多其他的优点，我们要多看优点，培养这部分的成长，接纳以后，人自然会慢慢的调整。为了提升自我的价值，我们也要从害怕进入到自我探索。假如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不认识字，就把我们推出去做很多大人该做的事，这样的情况的确使我们学会了很多事情。可是现在我们长大了，每次处理类似的事，小时候害怕的感觉还是会跑出来。那么我要去处理自己那个害怕的感受。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对演讲很熟练，可是每次站在台上演讲，台下的人看着我滔滔不绝，其实我心里也有些害怕和紧张。我要去探索自己害怕的原因出自于哪里。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念小学时，曾经代表全班参加演讲比赛，上台非常紧张，吓得讲不下去。下台后，老师破口大骂，派你做班级代表是让你去赢回奖牌的，结果你却丢人现眼。这个经验一直在那里扰乱着我。所以说，我们必须去探索那个扰乱自我令我害怕的原因，探索后会有所领悟，不让它继续影响我，并克服这个害怕，做个自由的人。另一个增进自尊心的途径，是要从外在的理解 进入到内在的亲密。例如，我的丈夫身高很矮，我比他高，但我不需要一天到晚驼着背，跟他一样高。从外观客观条件可以理解，他比我矮，一定会有不舒服的地方。理解之后，进入内在的亲密，就是做到加倍尊重他，而不是驼了背，跟他一样高。假如我的先生是个独生子，某些方面的事，他从来没有学过，像个小男生。这时候别去刺激他，反而要多多陪伴他，有时扮演他的母亲，让他有机会重新学习。这是一种亲密，也是一种尊重。任修女强调，婚姻辅导人员一直鼓励夫妻结婚后要继续谈恋爱，主要目的不光是为了花前月下再去浪漫一把，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和配偶的背景要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看看自己和对方早年受了哪些伤害，这些伤至今还没有完全痊愈，所以要继续谈恋爱，为的是从外在的了解进入到内在的亲密。今天我们介绍了自尊心对于夫妻相处的重要性，以及提升自我价值的三种方法，分别是从猜测、认定改为分辨，从害怕变成自我探索，以及从外在的理解进入到内在的亲密。一个能爱别人的人，能够把自己内在的自我显露在别人面前。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有害怕和软弱的一面，另一半也是如此。当我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软弱时，才有能力将它示于人前。将自己的弱讲出来，的确感觉很痛，但是痛才有新生命的产生。我接纳了自己的痛以后，才能做个不同的人，自我肯定的人，家庭才能趋于稳定。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任修女的指引，认识肯定自我的价值，为什么是婚姻的良性动力。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